2015年元旦过后，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局势急剧恶化，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武装向乌克兰政府军发动全线大规模进攻，双方伤亡惨重。组织平民疏散刚从战区返回基辅的一名乌克兰志愿人员说，战斗激烈程度让人难以想象，城镇在炮火中被夷为废墟。在反政府武装的猛烈攻势之下，乌克兰政府军控制的地区正在缩小。一名乌克兰军事记者说，政府军弹药短缺，指挥落后，武器装备陈旧，在使用中经常坏损。但乌克兰军方表示，政府军成功组织了防御战斗。俄罗斯独立报说，反政府武装无法像他们所声称的那样完成对政府军的包围，很快结束军事行动。乌克兰政府军则努力组织反攻，平民伤亡人数还将继续上升。去年九月签订明斯克停火协议之后，乌克兰东部地区重新爆发大规模战斗，让许多人感到意外和无法理解。一名俄罗斯新闻工作者说，支持反政府武装发动军事进攻使局势恶化，俄罗斯将面临西方新的制裁，这将使陷入危机中的俄罗斯经济雪上加霜。克里姆林宫的举动不符合逻辑。乌克兰时事评论人士基谢利斯认为，克里姆林宫的策略是让乌克兰东部的紧张局势长期持续下去，和平不会很快降临。他说，基谢利斯说，这种不稳定的局势将持续多长时间，主要取决于俄罗斯。莫斯科拥有无限的资源来支持这种不稳定的局势。俄罗斯制造这种不稳定局势的目的是为了阻止乌克兰融入欧洲和实施改革。由于克里姆林宫已不能像过去那样通过自己的代理人，比如前总统亚努科维奇来影响乌克兰，所以俄罗斯就试图通过军事手段来限制乌克兰。俄罗斯也曾经在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使用过类似的策略，但与这两个国家不同，乌克兰正在顽强抵抗俄罗斯的这一战略，这就是冲突激化的原因。一些俄罗斯媒体和评论人士认为，许多乌克兰年轻人现在为了逃避兵役而出国，使乌克兰当局刚刚宣布的征兵计划遇到极大困难。克里姆林宫期待乌克兰经济形势恶化，激发民众不满情绪。只要俄罗斯继续保持压力，乌克兰国内政局将再次动荡。但俄罗斯政治学者比尔科夫斯基认为，乌克兰东部重新燃起战火是普京总统的情绪化反应。由于波兰拒绝邀请普京出席奥茨维辛集中营解放70周年的纪念仪式，德国也不打算让普京出席今年七国集团峰会，使普京感受到他没有能够获得西方领导人的平等对待。因此，普京有意在乌克兰东部制造混乱，逼迫西方领导人恳请普京坐下来谈判，使乌克兰东部获得和平。克里姆林宫的智囊一直被俄罗斯乌克兰政策辩护的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俄罗斯的策略是以战逼和，同时想彻底结束乌克兰政府军对顿涅茨克市的炮击。他说，乌克兰当局不希望停火，因为战争能够转移民众对国内问题的视线，只有军事行动才能逼迫乌克兰当局重新回到谈判桌上。俄罗斯政治学者舍夫佐娃和经济学家古里耶夫都认为，经济危机使俄罗斯民众生活水平显著下降，支持反政府武装发动军事进攻可让俄罗斯民众集中关注乌克兰问题，较少关心国内事务，这样能够减轻不满情绪。乌克兰东部反政府力量领导人扎赫尔钱科最近表示，将会把兵力扩充到10万人。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格里斯认为，这可掩护俄罗斯向乌克兰东部投入更多的兵力，当地未来还会有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乌克兰时事评论人士基谢利斯说，把乌克兰东部紧张局势升级完全归罪于普京并不合理。他说，基谢利斯说， 问题不在普京，而是来自俄罗斯社会本身和人们的价值观念。俄罗斯社会现在准备牺牲民主价值观和生活水平，以便使俄罗斯能够像苏联那样重新被当成超级大国对待，让周围的国家都感到害怕。普京的举动只是为了应和这种情绪。普京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几天前表示，普京对乌克兰东部局势恶化感到非常不安。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最近说，乌克兰东部的军事行动迄今为止已经造成5300多人丧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которые могут пожертвовать там демократией.